欢迎收听两只老虎年纪相差一轮的伙伴陪你聊聊生活大小事。
我是大官，
我是小文。嗨，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嗯，好，我们近期蛮忙碌的哈。那上一集应该
每一集都说很忙。
对对对，上一集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前阵子在干嘛了。好，那这一集就可以来再分享一些其他我在处理其他工作的一些事情哈。
好，
好，说是其他工作倒是也不完全是啦，因为我觉得这个
算是兼职着做。
对，这个兼职我觉得对我来讲，反而虽然说也在其中有。就是有些要讲什么
体悟吗？
应该是说，虽然你是也有赚钱啦，也有领讲师费嘛。
对、哦。
但是我觉得多更多的层面，反而是我自己在学习，反而居多。我自己的感受上，嗯、哦，对啊、哦，因为这种教学跟我们平常在外面做这种成人教育，短时间的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你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学期的，嗯、
对，一整个学期、嗯。昨天我们去开会嘛，嗯，校长就说。那个大官如果要讲你一整个学期都可以吗？你有没有听到他讲那个？我不知道这是赞赏还是有点调侃，应该是赞赏啦。
我不知道、欸，
我实在听不出来，这是赞赏还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开玩笑，
应该是开玩笑，然后的那语义吧。因为前面就有提到说，开会就是到时候你们讲要讲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然后校长就讲到说什么啊，我们都可以啊，你看你们时间怎么安排？你要那个大官。讲那个一个学期都没问题，
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点在开玩笑调侃，
应该是在开玩笑啦，开玩笑。但我觉得就是要我们准备多少东西，我觉得都可以、嗯，就主要就是说有没有办法吸收，这才是重点。
对，
对啊，一个东西可以讲得很通式，我可以就是三节课就讲完啦、啊。嗯，可这三节课我可不可以把它拆成十八周，
也可以
各三小时也是可以啊、嗯，但所以中间的内容就会比较多。
对，
或去。深刻理解这件事情的角度就会变得更多。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这个学期在昆山兼课，我就有这些感受，
对，
跟感悟。那也会想到自己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哈，又没有办法很准时啊，学生会迟到嘛哈。
就你国小到高中都是按
着时间来，
嘛
对，大学突然，
对，你到大学。嗯就是到外县市，然后都没有家
人
管你啊，没有人叫你起床什么的，你都要自己来。嗯、那久而久之，如果没有自制力的话，你就会随便的、嗯。
所以像我们班，我们这一班啊，我上的这一班，他们这是必修课，所以其实有一些人，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其实是为了这个课要过啊，没办法，系上。就必修嘛，
对啊，
你就一定要来上
课，就一定要来修啊。
对，但你还是可以感受到有些学生的确蛮认真的、嗯。那有些是他很准时，但他不一定认真，他可能在做自己的事。嗯，或许他可能有听到一点东西。
对，
但我觉得所有的所有都在期中报告，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学生到底有没有听到東西、嗯。
那你刚刚说的，他准时来，但是他有没有听又是另外一回事、嗯，或者是说有吸收一点？那在你说的这个对象，他在期中的表现怎么样？
不 OK 啊，嗯，不 OK。
虽然说他准时来，但他其实也没有在上课。
嗯嗯，没错。那有一些同学，你看他就是真的准备的很充裕，嗯，嗯那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哦，他是有听进去的、嗯，因为里面的内容我都讲过，
对
对，怎么写脚本，然后有什么景要怎么用，这些东西他都把它写进来。
那你有发现说、嗯、你讲过这些东西，那他们在报告的时候有什么是让你感到惊艳的吗？
欸、有报告就惊艳啦，
这个标准有点低哦。
现没有办法把它拉得很高，因为拉得很高，我觉得我的失望就会越高、嗯。所以我觉得我期待就是他有报告，他有把他的想法讲出来。
对、啊。
那如果他可以照我之前建议的规则
对
去做的话，那我会更赞赏他。嗯。比如说我可能期末我就会让他蛮高分的。嗯。对，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有学到东西，他真的是可以。 把他的东西做好的。嗯，对。那我一直在课堂上，我一直跟他讲说，这些东西没有标准公式。
对， 对啊，
这种影像工作没有标准格式。
啊、
你一定要我提供给你一些这种工作参考的方法。嗯，但是你要照做 ，OK。嗯，那你可以做到基本的状态。嗯，对。那你没有照做也 OK，、嗯、但你就要知道你自己要拍什么，
对，
你自己可以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嗯，他的景会不会太无聊？
对。
那你要先想好这件事情。那有些同学是直接上来讲他想大概怎么做。嗯。那有一些会按照就是我给他们格式，
对，
脚本格式，然后把它放在投影幕上，让大家可以看到他要拍什么，嗯、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景。
所以他会有图式的展现，
对，跟
文字叙述，
对，然后
敬畏的表现。
嘿，然后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写说这个影片的目的，
对
，TA 是谁？对，那有个学生很有趣，他就说。这个影片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交期末作业，我为了要把这三学分拿到，哇，很好，很诚实，我觉得这不错。
因为你知道你要干嘛，你为什么要写这一份？
嗯，那我觉得他的脚本，他最后要呈现的东西蛮有趣的。我稍微讲一下他的内容好了。
好，
他就有说他想要减重，他发现他的体脂增高了，
对，
但是他旁边又看到有一个餐厅的折价券，
对。
然后他就陷入两难、欸、他看看想要就是他陷入两难，一个是要减脂，
对，
一个是要吃大餐，
先吃大餐再减脂。
然后呢他最后就觉得那我还是先去吃大餐好了，所以他就拿了折价券去吃大餐、他其实是去吃一次了，
对
对，然后他有拍了一些东西，他自己先拍了一些照片回来，然后就拍，然后最后他自己做了一个转折，因为我之前在教他们说，有时候你看那个剧情太顺的时候，最后做一个转折会有趣哈。他做的转折就是他又量了一下 BMI， 他发现他吃完之后脂肪又降低，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去吃是对的。”就是他做了一个这个反转，哎、这个是有趣的，这个有趣。但是
所以他后面就没有减脂的意思了吗？
对，就想说，哎，减脂是什么东西？我先吃了完就还可以减脂，那我就吃吧。这样，就他做了一个这个有趣的转场。但是你看哦，他虽然说他的目的是想要教功课，
对，
可是他其实做出来的东西是有趣的，
是有趣的，那就会让你加分。
嗯嗯嗯。那有些同学他也会思考一些东西，比如说他、这个分镜要怎么做？
对。
那我说，有些分镜就会给他建议。他讲完，我会给他建议 feedback， 就是说他。这个画面，我说，那你要请你的朋友，比如说他去接女朋友，
对，
那你就要请女朋友帮你拍一个他你奇怪的画面，
对。
然后你们在车上骑车的时候，你可能要有人帮你，你不要自己用，不然就是你要用手机架，
对。
就你要先想设想好你怎么拍这些东西，嗯，对。
所以他们目前的期中报告是为了他们期末真的要拍出影片，
对，
写的脚本
哦，
所以他们期末的功课。期末的考试就是真的要拍出这个脚本影片，
对，拍出来、然后报告，然后大概讲一下他是怎么完成这件事情的。
哦，所以到时候现场也是会有他的影片出来，
对、
然后播完之后再来讲解。
对，他会讲解一下他怎么完成这件事情的，这里面有包含什么技术，就是其实让他们去回顾整个学习历程嘛。
嗯，也是很好啊。
对，我的目标其实是这样子。对，但我从这当中，我这样已经到现在已经是四月底了嘛，所以从二月底到现在，其实也上了两个月的课了。
嗯，
那我就会有感觉得到说，我当时候念书的时候，我没有很准时啦，我都会迟到居多。那我现在在教学嘛，所以我就一定是准时，而且我都蛮早到的。
嗯，
我大概9点的课，我大概8点半就到了。
对，
有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我都8点出就到了，嗯、就先去买个咖啡，
很早的慢慢走。
对，因为很新鲜嘛，但是学校又还没有很熟，所以我都会拨一点时间，走在那个校园里面去看一下环境、认识一下学校这样子哈、对，所以我就会蛮早到。好，然后大家就会姗姗来迟。那、我要上课前，我还是再备课一下，
对，
再看一下简报有没有哪里要调整。
对，
我还蛮认真在准备在备课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不会，他们玩到我不会生气。
对，
嗯，因为他要为他自己负责，而不是他不是为老师负责。
对，
对，但老师要为自己的教学负责，这是一定要的。
嗯，
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嗯、但是我还是会希望说。很多时候他们应该要有一些、想法跟自律的状态、还是需要有一些自我的想法，你真的知道自己来念大学是为了什么，
对，
毕竟学费私立学校也不是很便宜嘛， 对啊，那你如果说大部分都是用就学贷款，那最后你还是得自己还嘛。
对、啊。
那在这边浪费时间其实有点可惜。
嗯。
其实很可惜的啦。
嗯。
对。那我以前我这样讲完，我其实也是打脸以前自己没有很认真啦、啊、齁。但后续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就真的认真蛮多、嗯。因为大概就找到自己想要什么。
嗯。
所以真的找到自己想要什么，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重点。
嗯。
嗯。
没错。
对啊，我有观察到很多孩子的状况都是有一点。感觉得出来他可能并没有特别想法是他想要学到什么。
嗯。
就有一点说哦我就照着这些规矩走。
对。
我看我能做到什么。
对。
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诶、欸、这会不会是你们气管系有这种特质？
嗯。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欸。
从当中找到可能自己想做什么。
对。對，其实我一开始会选择读气管是因为我爸本身是有事业的、
嗯、
那我是想说、欸、那我读气管也许我之后就来接家里的工作之类的、
嗯、
我原本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然后真的到进来读气管的时候想说气管要干嘛对，然后后来就是也一直听到人家讲说气管就是什么都学啊，然后什么都不精啊、
嗯、
那你也就是你可能毕业之后你自己找工作、
嗯、
那从中你自己去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
嗯、
对，所以其实在我毕业之后我毕业前我就是在工作室打工了嘛，那在从中去发觉说自己对影像这一块还蛮有兴趣的、
嗯、
所以就会在自己有空闲时间就会多去看一些人家的剪辑手法什么之类的、
嗯、
就以气管来讲我的其他同学也是像这样子，每一个人做的东西都是跟气管无相关的，比如说他们可能到什么健身房工作当教练，或是做保险、
嗯、
或是做
保险有关啊，
保险有啦、
嗯、
可能拓展人脉什么之类的公关、
嗯、金融啊，
对对对、
嗯、这算了，这个算、嗯、
那也有像是说做牙柱，
嗯，
对，或者是说去做那种车商里面的那个业务员，
行政或
对对对对、
嗯、哼哼，
就是有这一类的啦，
业务类型我觉得算是，
对，
因为业务就是一种技术跟技巧，
对、嗯、那像我其他同学也是在像之前也有在什么卫浴的单位里面做行政、
哦、
对，那像这一种就会比较跟气管有相关，
气管可能是在行政部分或行销
或是经营，
或贸易，
对对对、欸、有贸易、嗯、我有一个同学在国际贸易上班，
或者是经营管理的某一些层面，
对，
人跟人的沟通，
对，
因为有时候像有一种、欸、你们应该有上过人力资源管理吧，
有啊，那是我们的必修课、啊、
对对，那也是必修嘛，像我以前也是管院嘛，
因为
休闲事业管理，
我们气管我们都分两组，一个是经营组、
嗯、
一个是行销组啊，我们是在经营组、
哦、嗯哼，
对对对，所以那个算是我们必修课程，
嗯哼哼，
对啊，
那像我们昆山气管的话它比较属于这种实践型的，
嗯，
我目前的这样子观察学生状况跟学校发展的目标，因为我也去帮忙上了几个招生的课程嘛，
对，
所以大概有感觉得到说，哎、欸，学校系上这边蛮着重学生的学习跟体验，所以实践实作的部分很多，
对、嗯，
所以那种校外参访啊，或产学合作啊，这种类型非常多。
有，我们那时候也有啊，
嗯、
就是。
嗯，
我觉得我们学校还蛮特别，就是说会把那个校外参访把它变成一个
学分，
算学毕业门槛，
嗯，
就是你毕业
必修吗？
不是，
欸那个、
它是毕业门槛的
实习吗？
不是，它那个就是
毕业门槛的其中一个规则
KPI 啦、啊、KPI 对，就是你要达到数据，
就像说你要考到一个英文
证
照，
对，类似那样、
哦、
嘿，啊我们就是绑定我们的毕业门槛，你可能就是企业参访、嗯、你可能我忘记多少了，反正就是比如说你要参访个20次、
嗯、
那你就一定要达到，不然你没有达到某一项你就不能毕业、
嗯嗯、
对对对，
我觉得反而气管系有一个核心，我自己的感受上有一个核心的技能就是沟通协调，
嗯，
沟通能力蛮重要的，在气管里面，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嗯、那个什么沟通与管理还是什么的课
程、嗯、我觉得不一定是单门课或单一个学问，而是一个 sense， 就是你在企业里面、
嗯、
或者你在公司 不同行业里面你如何跟别人互动，
对，
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大的核心，
对啊，所以我们课程里面才会有这一堂课 啊、嗯、
对啊，但是其他东西也都需要，比如说行销你也知道着要怎么跟人家互动，你在写脚本你也要知道怎么跟别人
对
谈嘛，
对，
所以其实你看哦，气管系它不是无用 只学问哦，
对，
他反而是一个
什么都知道一点，
什么都要知道，
对，
那变成是通识的概念，
嗯，
所以你说气管系通识，其实其他学系也是啦，
嗯，
其实都在那个学问里面的通识，
对，
你今天要讲好，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做的比较像是大学，就是视觉传达，
嗯，
对吧，
嗯？
但如果说你今天单纯就是很着重在视觉传达。可是像我们现在拍的是行销影片、欸
嗯、
那你要懂行销、欸
对啊、
你不是只能视觉好看而已，你要有把内涵、嗯、或你知道 TA 是谁吗？
像我们上一次剪的那个影片啊、嗯、那个对头他就提到说，当你今天被人家的行销打到，代表说他的行销成功，那你就是去学习他的行销方法。
嗯，对，所以你看在我们的影像工作里面他还是很重行销的、啊、
对
对啊，你的对你的 TA 到底是谁？
嗯，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为什么要这样拍？
对，
它是有它原因的。哎，下雨吗？
对，很大声。
我们让大家听一下白噪音。
其实是可以不用的。
哦、对对，哎，这个气氛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嗯、这样
好。
好，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些特质其实都非常重要，所以不一定说你学什么学科，你就会有后续的发展。
对、嗯，
所以我一直在跟学生讲这件事情，说今天虽然系上很特别，必修课竟然有影片制作的课程，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视传的课，对不对？
对。
可是，在企业管理系里面有影片制作，那重点就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被建构起来的。
嗯、
就算你不是从事像我们这种职业的影片拍摄的人、
嗯嗯、
但你至少懂一点东西，
对，
那你以后去到公司，哎，你至少你知道这些东西，你知道有一些美感嘛，
对对对，
那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在跟影像公司沟通的时候，哎，你更能够当作一个桥梁，
嗯，
所以我其实给他们的目标反而是这样子，
嗯，
但如果说哎，他越做越有兴趣，像你这样子，你也是气管系，那最后再做影像、
嗯、
然后再做影音剪辑，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要跟对方对啊，嗯、
对啊，
所以你要会谈到沟通的部分。
对，所以沟通协调反而才是一个比较核心的。
对，
嗯，那我会发现说，这个又可以讨论到另外一个角度是学制的影响。像你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大学其实没有人管嘛，
嗯，
所以你自制力就很重要。
对啊。
可是我发现我们的成长背景，我自己跟我身边看到的，几乎国小就是掌控你嘛，
对。
然后，但是国小还不错。还算是我们那个小学不错，就是很多自然科学、
嗯、
或很多那种户外活动什么、嗯、就让你体验很多东西、
嗯、
可是进到国中嘛，反而变成好像倒退几十年的教育那种模式、
嗯、
就是监控、
嗯、
然后排得很满、
嗯、
然后什么东西都要就是照规矩走，然后就突然觉得说，哎，这个国小学制我自己的感受
的
它是开放的、
嗯、
然后进到国中
封闭、
反正好像倒退几十年的教育的模式，
完全不习惯。
然后高中也是一样，
嗯、
然后到大学呢，哎，又像小学一样，就是很自由，然后很宽广、
嗯，
什么东西都可以碰到。
对，
那你就想说，那中学这段期间是怎么样倒退几十年，变成这个新石器时代那种感觉，
嗯、
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
那反而说国中、高中，你没有那种让自己学生有一些自主，可能目前的学制慢慢有了，
嗯，
但在我们以前那个时代几乎是没有的，
嗯，
所以你都会感觉得到说，你都是被掌控的，你没有办法自己有排定自己生活的机会。
对，
那反正他进到大学，他会突然很茫然。
对，
你像我现在这一班的课是一年级的课，
嗯，
虽然是一年级下学期，但是他们感觉还在摸索大学跟高中之间的不同。
嗯嗯嗯，
可能五专还好，五专可能开始比较自由，或高职
对
比较自由一点点。
对对对，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高中或国中其实慢慢就要让孩子知道你一天该怎么发展，该怎么去规划你一天的行程、
嗯
嗯、而不是说一直到大学才马上办个五加操。
对、啊、
像我自己就很明显感受到，我国中高中就被我妈掌控的很，就是约束的很明确、
嗯、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对，
就是太规则跟规矩了、
嗯、
可到大学是完全就放掉了。
对，
所以我突然一开始一年级我就非常茫然、
哦、
我真的会不知道，哎，那我该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
嗯，
因为你发现时间变多了、
嗯、
对，然后我妈就说她不太希望我去打工，她希望好好念书、
哦、
那我又不是一个想念书的，所以我自然而然就跑去
打工，
不是，我自然而然就跑去参加社团活动、
哦、
所以我就在社团活动比较找到自己、
嗯、
类似像这样子、哦、像我以前有同学是可能国小到国中是在国外，在美国就读书，然后高中的时候回来，哇，他整个完全无法适应。
对啊，
因为他们国小国中其实都会有，虽然在学校当中他们都还是有一些是很 random 很弹性的时间、嗯、让他们自己 安排他们自己那时候要做什么。嗯，他从国中跟高中或国小其实就是让他们开始练习，嗯，怎么掌握自己的生活，嗯，怎么去规定，就是去约束自己的生活。嗯，所以他们的练习是这样，但我们是，嗯，我帮你建立好，你就照这个规矩走。
对对对，
他比较像是那种很制式的模式去做。
对对，台湾的是这样，
对，是这样，所以他回来他是很冲击的。
对，就完全没有自由的时间。
对对对，他就很冲击，嗯，他就非常觉得非常不适应。
嗯，像你高中的时候啊，你都会怎么讲？最基本的好了，你起床时间都是你自己起床，还是你家人叫你起床？高中的时候
我会有闹钟啊，
啊你就会
起来了，但我妈还是会叫我了，哦，因为她怕我迟到。哦，对 对, 对，
像我那时候啊，我只要闹钟响，我就会自己起来。
你比较自律啊，
就是那时候的我发现我自己那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会蛮准时就会到学校，嗯，就是到教室上课，嗯，但偶尔可能就是睡过头或者是说不想那么早到学校，偶尔还是会有小叛逆的时候啦，嗯，对，但其实大致上来讲还是会比较准时的那一个。
你应该都比较乖吧，
就比较我们，嗯，对啦，我们同侪之间都是比较乖的啦，啊，可能偶尔几个就是特别的出众一点，
嗯，因为我们两个都属于高中体系，
对，
所以如果高职可能或许又不太一样。
欸，你是文组还是自然组？
我一开始选自然组，但是其实我最后考大学的时候其实后来是选文的，所以我觉得好像一直读错那种感觉。哦，因为我会读自然组是因为我对生物跟地球科学有兴趣，嗯，对，但我对物理数学化学
完全没兴趣，
我完全就是真的就完全不行，这样完全很惨这样子。呵呵，但是自然跟地球科学我非常喜欢。嗯，对，可能以前在山上吧，所以对那种环境、地质、气候，
对，嗯，
这些东西其实是有喜欢的，是有敏锐度的。
对，
对啊，
这个雨声有够大声的，我在想说雨声会不会盖过我们的声音呢？
哦，难得下那么大的雨了，
会吗？
还可以啦，
应该还好，
不错啊，这是一个不错的白噪音
背景音乐。
对对对，所以我还是会觉得说，如果我们的教育制度可以慢慢的让孩子可以自由的去思考自己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其实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现在，嗯，我有发现现在好像很多爸妈都会让自己的小孩自主学习，而不会到学校上课。在小的阶段的时候，
对，这种学自由，
对，
可是这个一般的家庭可能有点困难。嗯，我觉得有点困难，
这可能要有一点社经地位的家庭比较可能可以做到。
讲，
嗯，
这个不是歧视哦，但是我真的觉得会有这种现象。嗯，像我们蛮多同学或蛮多朋友，我们在讨论到现在这种教育体制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你会发现哦，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不好，但是没有恶意啦，但是是一种观察的现象。我一直在打预防针，就是很多比较属于劳动阶层的家长，嗯，反而特别要求孩子的功课，嗯，你要考多少分数，
因为希望自己的小孩不要走一样的路，嗯，那么辛苦。
对对，但是这个方向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完全错误。嗯，就那你有没有尊重你自己是一个劳动者的，嗯，对，你有没有 proud of， 就是你有没有自己对自己的技术，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营造业的，
对，
你应该要对自己产生一种自信，跟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有价值的，啊，嗯，但就有一种歧视自己的意味，嗯，我反而觉得这样不 OK， 嗯，对，那这种现象其实很明显，你会看得到，几乎都这样。那反而高社经地位的爸妈、老师的小孩啊，或者是这种哎，这种律师啊、医师的小孩，你反而他们不会特别去要求他们的功课，嗯。他们反而会比较希望他可以多一些体验。可是讲到这边还是有一个很不公平的，就是这些社经地位比较好的爸妈其实比较能力提供给孩子更多体验，
啊，
出国，
对，
或者是其他，嗯，那一般家庭的小孩或比较相对辛苦的小孩，嗯，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爸妈可能还是会着重在学校教育跟功课，嗯，所以反过头来还是学校教育可以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嗯，不是单纯只有这种很功课的，嗯，分数的，嗯，这实在是太无聊了。
对，
这种东西实在太无聊。
对，
对，人生不是只有这种东西。嗯，所以就会导致说，你看东方的学生就是很会考试，嗯，可是你教他如何去过好生活，如何去成为一个有品味的人，嗯，这种训练反而很少。这种都到出社会才慢慢自己营造出
来
或建立起来，或你受到其他同侪影响，
对，
慢慢建立起来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我们那种成长过程当中，几乎你很难。除非就是你的那家长真的比较特殊，嗯，他知道这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嗯，像比如说进到我们这种七八年级生的 爸妈了，我们才有可能慢慢去翻转这件事情。因为我还是很常听到一些比较前辈一点，可能六年级，好就说哦，现在要孩子补习要干嘛？哈，这不然跟不上啊什么？然后我在想说，这些东西完全不是重点嘞、欸。对我来讲，那个东西不叫重点，重点是你在这过程上你学到什么，而不是你到底考多好，考多好没什么屁用。说真的，我妹妹，我堂妹也非常优秀啊，对啊，她以前也是，就是一路以来就是成绩都前三名啊，然后也考到非常好的学校啊，好一路上美术班、女中、成大、台大，就是以外面角度来讲，哎，她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小孩，一个很成功读书的人。可他不是只有读书呢，他也很会打球啊，他也会去做户外活动，去冲浪啊，去跟他浮潜干嘛？对啊，那现在也在台积电工作。对，所以对他来讲，如果这个整个状态是他喜欢的工作模式，或是他喜欢的生活模式，那就是一个他自己喜欢的样貌。可是有些孩子他并不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一种的，我是那种真的不爱念书的。对，然后慢慢进入到教学领域，然后发现教育它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慢慢累积，慢慢成长，到现在进到学校里面去教书。我反而觉得这样子的过程是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所产生的一种成果。但这没有多伟大或怎么样，而是说很会念书的小孩成就不一定会是他自己所想要的。或许在别人看来他很有成就，但是他有没有快乐又是另外一件事情。然后那种很不会念书的，像我们身边那种很爱玩 gay show 趴，或者是很调皮、很有创造力，都会想一些无微博的这种学生，哎，现在在商业当中都做得还不错，算是成就都还不错，都弄剩行李啊干，
对，
好、哦、那种哎，人家行李干拍谁嘛，
对，
就是那种很厉害、很刁钻的脑袋啊，想法非常活跃，
对，
都是这些不一定会喜欢念书的小孩哦。对，我就觉得哎，这对啊，所以分数到底证明什么？到底能证明什么？好，你今天你是一个好，比如说这个县市里面的第一间学校好了，好是女中或中学，好男校女校，现在还有很多男校女校嘛。好，你分数非常好，好你今天跟台北比，你跟北一女比，女中好，你跟北一女比还是输吧？你跟建中比还是输吧？好啊，好你今天是建中，你今天是北一女了，好你再跟新加坡的学校比，你再跟日本的学校比。你在跟北京的学校比，哎，好像又不一定会赢哦。啊，今天呢，你在网上呢，更顶尖呢，你已经考到台大了，你跟哈佛的学生比，同样的学问的东西，你再继续往上比，那比不完嘛。那你在你的领域里面比这些东西到底干嘛？
对。
对啊，那你最后你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或那个生活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就很难说。所以我觉得这一阵子一来。都有这种感觉，那你观察一下孩子的状态，他有一些的确是有兴趣的，
对。
反而我发现有几个、外籍生反而比较认真，他是真的会照你的规矩走，然后他也会在当中讲出一些，我没有讲到，你有讲到、或者是我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是你有融会贯通、得到一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不错哦，反而是有一些这个外籍生，反而还比本国学生还认真，就有这种现象。
对，求学不易嘛。
对，没错，所以他们可能会更珍惜吧。
对，
我觉得
有可能。
尤其现在少子化，所以大部分的学生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都会往国立大学。所以现在目前有一个标准，就是117年，就是会全，就是小孩其实基本上小孩的数量都是可以进国立的大学，
因为都没有其他
人变少了嘛，
对啊，
竞争变少了，
对、
对对，所以变成说，那你这在当中说你会不会减弱？竞争之下会有一些很强的人出来，没有错，
对、
竞争少的话，会不会也有很强的？也是会有，
也会有，
所以这种也很难绝对说到底基数这件事情会产生更好的。比如说今天是1000个竞争者，跟今天是100个竞争者。那1000个竞争者的几趴跟100个竞争者的几趴就差很多嘛。对啊，像我们那时候读考研究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第一阶段还有快100个人考，应该是100个差不多吧，几十个人到100个，然后最后第二阶段选出了30几个，所以再就要剔掉2/3的人掉， 基本的一些学科的。嗯，那剃掉三分之二人之后，还有三十几个嘛，嗯，然后再剃掉一半掉，最后选十五个。嗯，对，然后我是被取上的。嗯，那最后有两三个学生没有去读，所以我就上了。嗯，我就替补上。嗯，对，那以这样看起来，好像说，哎，你有在一个竞争环境当中选出了一些学生出来。嗯，然后到后面我们下一两届，有的时候是真的是招考的时候就人很少了，嗯，比如说招考的时候可能才二三十个，
对，
那其实最后招十五个，所以其实就容易上嘛，
对，
对，但容易上不容易就不容易能毕业嘛，嗯，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对，
对，那你说那些学生就很差吗？我觉得也不会啊，嗯，也不会因为说他们的竞争比较少，他们就比较差，
对，
嗯，所以不完全是以竞争角度，而是以互相扶持的角度，反而才是一个重点，嗯，所以像那一天在报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不错的同学应该也有去影响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想学习的同学，一定会有的，
多少都会影响啊，
嗯，你看人家这样表现，
尤其是你在可能考试前啊，大家都在读书嘛，那可能原本不想读，就是被那个氛围影响，就好了，自己也 多少看一下这样，嗯，一定都会影响的啦。
我就发现说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还蛮被一些身边很强的人影响很多，嗯，那你就会发现哇，自己很多不足，那就会希望能够让自己再赶快加把劲，让自己再往上走一点。嗯，所以环境的确是不是重要的？
对。
所以你说一定要考到一个很好的学校，其实重点不是考到好学校，而是你可以在一个环境里面让自己更加进步。嗯，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但是不要把那种当作是一个唯一的。嗯。对啊，唯一的。嗯，所以这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嗯，所以不管你是读什么学校，私立的、国立的，我就觉得你可能缘分在这边，那你就好好在这边学习。嗯，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很优秀的。嗯，这至少这些老师至少都是硕博士吧？
对啊。
但有一些可能不一定那么的 OK， 也是有可能啊。比如说他可能已经疲乏了，嗯，他并没有活力。
对。
但我也是看到很多资深的教授，他们非常的用心啊。嗯，像我们系主任就很用心啊。嗯。伊玛就很努力在学新的东西啊，
对，
人家的年纪都比较大一点，但是他还是愿意学新的嘛，嗯，能愿意跟年轻人请教，因为像我们这种比较年轻 的兼任的老师请教事情，我觉得那本身就不容易的事情。
你看系上的老师都是有年纪的老师，
有年纪啊，像我们这种年轻的没有几个，嗯，对对，所以有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变得，哎，他还是会愿意问你问题，嗯，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某一些姿态啦，嗯，还是有啦，嗯，但是他其实还是可以展露出一种愿意跟会的人学习的这种态度，嗯，不会那么的
高高
在
上，
嘿，不会，嗯，对，对啊，我这样才不到半个学期，大概就有一些体会
，OK，
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嗯，好吧，我觉得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之后有观察到一些更有趣的现象，因为接下来我也会做一些产学相关的。内容
合作吗？
对，合作跟学校部分，然后跟产业，我觉得老师会找我进去上课应该有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蛮常跟产业的人互动，嗯，所以有些产业跟学问上面如何去做互动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哎，这就会是我的优势，
而且这也会有一个资源啊，可以让这些在校的学生之后，如果说在未来求职路上也有多个选择可以选。
对，没有错，所以我觉得这都蛮好的，嗯，都蛮好的，那接下来就是好好努力吧，我觉得我们除了产业上的这种工作之外，在这个学界里面也可以有一些的体会，嗯，对，或许这也是我们慢慢可以发展出一个优势的一个方向，嗯，在学问里面跟在学理里面，嗯，如何真的跟实际我们在工作上可以接轨，
对，
因为很多学校的老师几乎都是以学问或学位学士这样的方式去累积的，嗯，他可能比较少业界的训练，
对，
那如果说又有学士上的训练又有业界上的训练，嗯，这种老师就会比较，嗯，讲的内容就会比较实际用得到，
丰富，
然后你又有一些学历的支持，嗯，这样其实是比较好的，嗯，那我自己期许我自己其实就是这样的方向，嗯，学历我也可以讲得很好，那实际我也可以拿着相机拍，嗯，也可以真的实际拍出东西来，
对，
而不是只有单单那么空讲，
对，
理论，
对，
没有用啊，嗯，没有用，对啊，好吧，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
嗯，感谢大家收听哦，
okay，
拜拜，
大家拜拜。